然后你就会觉得，哎，我对一个人的判断，同学举止跟大佬的判断截然不同，果然是我看人不太准。我觉得他在这本书里不断的在校正我的看人的方式。
好多年后我有点明白了，压根儿没有足够的空间可以容纳三个人，所以我得接受这一点，但这也没关系，最终我接受了网球恶棍这个角色。
你看自行车比赛你都觉得你得靠解说，解说很懂这个，解说来给你讲这个人，那解说也不是第一手。你看这本书就是裁判自己下场骑车，解说自己骑车，边骑边解说。
我姥爷就老问我说，你为什么就是从不抱怨、你从来不跟我抱怨任何事情、我说我觉得这是一种我能力的缺失。我觉得其实对别人产生适度的依赖是人的本性。
甚至回来之后朋友问我说，你 calling 什么，我说我没有 calling， 我不是没有 calling、没有找到 calling， 就是因为我没有找到 calling， 所以我才想把每个事儿做好。
我说你怎么能这么忙，我说我真佩服你，我很难再找到比我更忙的人了、他说你发现了吗，每一个忙的人他只是在换一种浪费时间的方式。
所以你可能不会发朋友圈，不是我筛选性的只选好的，而是这些东西在我看来它也不重要、可是不重要组成了我的生活，而不是高光、高光是定义我的生活，可是只有低谷是组成我的生活的呀。我今天道德经里不是说嘛，就是其实追求道德也是一种无道德。
哎，
就是有道德的人是无意中的道德，而不是我要去追求什么。Hello， 朋友们，欢迎回来。然后，今天也是一位不用再介绍老嘉宾，而且是在大家的强烈呼声下，然后我俩呢就一拍脑袋决定把它做成一个小专栏。然后我们可以时不时的碰一碰，然后聊聊我们最近的这种神叨叨的思维，又发现了啥，玩了啥，然后，对自己有什么新的认识，然后对我们接触的项目有什么新的认识。
嗯，我是姥姥。我能说实话，我自己也特别爱听咱们俩那期节目。
哎，我也是，我听了两次。
哦，
我剪好我都听了两次。
什么叫剪好的？
我就发出来了，然后我自己呢就想着，对，那这还能多贡献俩收听，对吧？
对，而且我觉得以后咱们也不需要非得固定主题呀、或者什么的，咱们就聊到哪儿算哪儿。然后我特别喜欢你写的那个咱俩的固定栏目，就是第一趴，比如说我们最近看了什么书、什么电影，简单分享一下、推荐一下。因为我觉得，其实现在的这个像你说信息大爆炸的时代，我们真的很难挑出一本好书。我先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我这回在新加坡买书的故事。我不刚去新加坡了吗？然后我就想说，我说我想看看新加坡人现在都在看什么，因为毕竟我很久没有出，上一次出国还是英国，对呀、然后去英国书店也没怎么逛，然后这回就说去新加坡好好看一下。然后呢，我就看那一排全是各种励志书，各种，然后给你往各个方向，就是我觉得那一排书里面就会让你直接精神错乱，就一边人告诉你为什么你必须卷，一边人告诉你为什么必须躺，为什么躺才是真正的卷，反正为什么卷才是真正的躺，为什么你该做这个，为什么你绝对不应该做这个。
不是，你去的是新加坡 equivalent of 中信书局吗？你的描述，这不就是咱机场的中心书局吗？
成功人士的十二个习惯，为什么你不该被这十二个习惯绑架？就是完全就是。
然后另外一面是直接韩炳哲倦怠社会，东亚人不要卷了。
对，没错，没错，没错。然后我再看那边全是那个，然后就是各种就是那个皮儿，你封皮儿一看就是那种小说。我就在那个书店里面待了一个小时，一本书都没挑出来。
所以你最终一本也没买，
一本也没买。我就想说，现在真的，我挑书的花的时间比我看书还长。
但我还真想吐槽啊，你这种认识世界的方式很 old fashion 啊，就是咱上上代才会通过去书店看这个世界在发生什么吧？你知道咱村里通网了吗？有 5G 了吗？
是吗？有吗？
那不都看看什么？你咱们这什么 ins 呀 ，Twitter 在聊啥？热点是啥？
可是 ins 和 Twitter 你都关注啥账号给你推书？而且我觉得一推就推个十本二十本，然后我在那里头我咋选呀？因为毕竟我的阅读能力是有限的，所以我就需要 朋友啊什么的、
啊、
你真的看过这个书，
对对对，
并且呢他的价值观又恰好和你相同，所以我觉得在播客里偶尔给大家不要一次推一百本书那种、
嗯、
我觉得你推一百本书就不是让人看的、
嗯、
我觉得那个有点过分了，这个行为就咱们隔三差五每一个月推荐一本书、
嗯、
或者推荐一个纪录片是你真的希望大家看的，我觉得这频率就正合适。
那你这就说到了，就是到底我们平时这些书影音的来源都来自哪儿、
嗯、
你是来自哪儿？
我真的来自朋友推荐，而且我会是比如说我今天碰到一个我觉得跟我三观特别合的人，我才会问他。
你在报我身份证吗？
对然后我才会 care 去问他，我说哎，你最近有没有看什么好的书和纪录片你推荐给我。
哦，那说明你还是在主动寻求，你会去格外问，但其实这样问出来答案你还是把自己交出去了。我觉得我跟你方式截然相反。
嗯，
我所有收到的，像我刚刚你说的那些电子书，全是我的朋友们觉得我会喜欢，然后就冷不丁就扔给我了，然后就发给我。就比如说这本这个《漫长的余生》，讲那个北魏宫女的，
嗯，
你一听这题材，你觉得这是啥？然后还说你一定会喜欢，因为里面涉及了非常多人心跟宫斗，就是这种涉及心理的、
哦、
需要动脑子，你一定会喜欢，比《甄嬛传》更精彩。而且这个朋友是看书是我的一百倍的那种朋友，然后所以他只要一推书我会特别重视，而且他会踩中我的点。然后前几天我收到了一本电子版的，在这个关于 Elon Musk 的 hype 刚刚起来，最近不是很火嘛，他的自传就 Isaacson 写的、
嗯、
然后在这个中文版正式推出之前，然后就一朋友直接咔就把一个英文版的 EPUB 给我了，说你爱的来了。
哎，那你不觉得咱俩这种是两种方式、
嗯、
你是在被强行的
feed，
在
被 seeding，
你在被 seeding 你自己本来已经有的人设，或者是你朋友觉得是你的刻板人设，然后他们会在不停的通过这种东西帮你加强你的这个刻板印象。
对，
而我是在想给自己的人设上增加一些别人的标签、
哦、
就比如说我今天跟你，我觉得你特别不错，那我会让你给我推荐一本书、
哦、
明天呢我会找这个，哎，这个人我觉得我很喜欢很欣赏这个人，所以我其实是在我自己的，我的人设越来越模糊，你的人设越来越清晰。以后
因为我本质上是种自恋嘛，这是一种就是我在不停的强化我心里我喜欢自己的部分，而且我愿意、
嗯、
对，我觉得这是一种自恋啊。然后我觉得你呢是一种很开放的态度再去学习和增长自己的这方面的多元化。
我觉得看书就是两个目的，我觉得就都非常好、
嗯、
那你来推荐一个，你就推荐一个啊，就一个。
那我就要推荐这个金融的这本。那我不知道
金融这本，
我不知道，
我给大家念一下，这本书现在就摆在我们俩的面前这叫什么单维坚，
对，
单
维坚、
哦、单维坚
老
师写的、
嗯、
叫 Money Machine。
对，然后呢他底下这个叫 Tribalizing 什么
American Venture in China。
对，然后这个我这本我看了一半，然后我自己写了特别长的推荐，推荐了第一本。然后呢是
第一本叫什么，
叫 Money Games
Money Games，
对、
嗯、
叫金钱游戏。然后这本叫、
嗯、
应该叫，如果因为这本还没有中文版，应该翻译
金钱机器，
对，应该叫金钱机器。为什么叫金钱机器，它讲的是那个深发展银行、
嗯、
深圳发展银行、
嗯、
因为在咱们的体制内银行就是一个印钱机器，它是很被政府兜底的、
嗯、
那在国外呢其实不一定，你看其实最近瑞信瑞银的事儿，还有包括银行的破产是很常见的，但你在国内看到说某一个银行破产了，尤其是这么大的国有银行，其实是很少见的。所以呢其实这个它为什么要叫 money machine， 就是这个 machine 可以不停的在 print money。
嗯，
很，然后另外呢这也是我学到一个小 tip， 他在接受一个采访的时候，别人就问他说你为什么取得这么直白 money games money machine， 就是有一种，就实话说吧，我在高铁上我都不好意思把它翻开、
嗯、
大俗，
人家觉得你是不是掉钱眼里了，你这人，
对，这人就是中性数据钻研成功学，
怕人家不知道你是搞金融的是不是
但是对，就不如 string theory 来的高级、哎、
对对对，
弦理论、
哎、弦理论你不也推荐，
我也推了，对，那个、一会儿你不是只能讲一本吗、
嗯啊、那本一会儿
也可以讲讲、
嗯、
因为跟运动员心智有关。这本我为什么推，是因为它既在我的领域它也不在，因为它讲的更多的是收购还有金融体系，还有金融体系跟政治体系的一个碰撞跟合作、
嗯、
而这个我就觉得很开眼界。所以我在写上一本的时候，我着重跟大家推荐一下第一本吧，叫 Money Game， 是讲的他所在的叫 New Bridge， 叫新桥资本，是一家 PE、
嗯、
PE 呢要辅证一下，你有这背景啊，但大家听一下、
嗯、
PE 大家现在国内都说叫私募基金，其实它叫私市基金、
嗯、
私募主语是我，私市
主语是
这个钱从哪来、
嗯、
所以其实定义应该是 venture 呢，就是比如说上市的这个钱，还有呢私募就是 private equity， 其实就是这个是来自于私人的口袋，
嗯，
要这样去定义，所以它的中文翻译不太准确，这是单老师自己讲的啊，
嗯，
然后呢他就在讲他所在的私募基金怎么样去收购了韩国的银行一家银行，
嗯，
然后韩国的第一银行呢在金融的危机里头深陷泥沼，所以它的背后其实是政府的意志，
嗯，
那所以他们看似在跟一个银行博弈跟谈判，其实是在跟政府谈判，
在跟政府博弈，
政府另一方也怕，你说你这么一个游资一个资本这么大肆的进来，明显摆着抄底，我怎么不背着叛国，不背着这种力、
嗯、
然后能把这个银行给拯救过来，我不拯救他，他看着就会把我的金融整个体系给拖垮，我怎么办，这中间又是对于韩国人的博弈、
嗯、
他呢这是大佬，这是单老师啊，他是亲历者和这个谈判的在新桥的主推者，
嗯，
同时有个好习惯，什么好习惯，跑步，
哦、哎呦妈呀，破了次元壁突然
everyday 跑10公里，跑步的时候就开始思考我今天谈判我要说什么、
嗯、
昨天的策略怎么样了，对方大脑子里面在想什么，对方的诉求是什么，并且他把想的这些全写出来了、
哎、
写了这本书，所以太精彩了，而且呢他有写日记的习惯，所以你看他这个你觉得在读流水账，
嗯，
你从来不可能看到哪一本书一个大佬这么事无巨细的说今天他带了个什么样的领带，他的姿态是什么，他的这个过程中一直在瘪嘴，他怎么怎么样了，展示出了对这个什么，以及今天我认为他是一个喜欢听不的人，或者他说什么话他对方说什么话，他的谈判策略都是说不，我掌握他了这一点，所以我就反着来直到他说不，最后达成我的目的。
哦，所以他把很多、
嗯、
因为我觉得谈判是这个世界上非常高阶的技巧之一，
对，
所以他把整个这个谈判的心理和他这边怎么博弈并且博弈的到底是什么样，就是你就跟他们说看自行车比赛、
嗯、
你看的不是人骑车，你看的是他们之间的这个心理游戏
game, 对，
所以它是一个 war games，
对，
对吧，
对对，
然后其实这个谈判也是个，就是你需要你看到的不是这个谈判，你要真正看懂这个谈判，就是你要 read 你现在到底在一个什么 game 里面，这个能力其实是通用的。
你看自行车比赛你都觉得你得靠解说，解说很懂这个，解说来跟你讲这个人，但解说也不是第一手，你看这本书就是裁判自己下场骑车，解说自己骑车边骑边解说，
并且说哎，我现在是怎么想的，我认为他是怎么想的，所以我现在是该进攻还是怎么着，然后我看起来很轻松，其实我特别特别累，但是我不能让你看出来我累，是因为我现在要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着、
exactly.
对，然后可能还会说到我为什么会、嗯、就是你看自行车比赛里面有经常有那种你完全不知道这人在干什么，然后这个策略完全失败，就这个你不知道这个车队现在在干什么，
对，脑子想啥，你
对你最后发现真的是旁观者清、
嗯、
然后很多时候他这个世界并不是以你认为的那种绝对，就你觉得他们一定知道他们自己在干什么，我觉得谈判也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
因为你能陷进去嘛，你陷进了这种 对方制造的这种谈判的这种场域里头。可是单老师呢就是他2020年写的书、
嗯、
谈判发生在99年，
嗯，
隔了21年，
我靠，
这样去回看
他竟然还记得，
因为他 写
日
记，对、
嗯、
这就是这本书珍贵的地方。
那我想问你，这本书没有金融背景的人能看懂吗？
完全能，
完全能，
因为单老师呢在加入进入资本 Morgan Stanley 之前、
嗯、
他在 Wharton 教书当教授、
哦、所以
他的教书
会表达，
对，他是循循善诱的、
嗯、
他会讲比如说什么是银行的这个non-performing loans， 然后他就会在开始 non-performing loans means 什么什么什么、
嗯、
打个比方什么什么什么，比如说你的银行有100块钱怎么怎么怎么样，所以你在上一些金融课、
嗯、
然后这些金融课有巨多的剧情，巨多的真实的出场人物，所以我读完之后，我当时我发一朋友圈，我说我读完这本书第一次有一种我配吗？我是如何能读到这样的回忆录的？真正的资本大佬下场来给你讲这个，
嗯、
把一个投资，而且他们那个谈判持续了2年，最后收购，收购之后又怎么换 CEO 又怎么没有 deliver， 然后就要临时去换，然后怎么筛选 CEO， 这些人都是有头有脸的人哦，在行业里面，他都会在里头去评价这个人看上去怎么怎么样， 那个人他这个能力，他在跟我交往中给我留下什么样的 impression， 我觉得他是否有这个能力来管理这样的公司，他具备什么什么背景。那个人虽然这是一家韩国银行，他是一个日裔的美国人，我们应该怎么样去给他做 branding， 淡化他的日本，强化他的美国，我们应该怎么开这发布会，我们应该怎么记者
说。这就是为什么他需要时隔20年来写，要不然他得得罪多少人。而且这些人当时都当政，20年以后他们都退休了，并且他对人的评价也无法再影响到这件事儿了，他才敢拿出来。没准他早就写好了。
但当然就是中英文，因为那本书有中文版，还是有微妙差异。
啊，微妙，那大家可以接受，其实完全可以看中文的。
啊，对，完全可以看中文的，因为讲的是韩国的嘛，就是
对，
所以第二本不知道能不能出中文，因为讲的是
Google 翻译一下，看看还能看懂吗？
对，然后但我也推荐他另外一本书，要走出戈壁。讲他就是单老师的第一人生是怎么从戈壁的大沙漠里面成为了第一批有机会去到美国接受最好的教育的人的人生的神转折，然后并且
他
每一步的踩准，
自传似的。
对，第一本就是他完全自传，后面两本都是他回忆录，我就特别推荐，我真的就挖到宝了。虽然一直听闻这么一个低调的资本大佬，以及我能说就是咱们私下说，因为我对他太好奇了，我就翻到他很多采访出来看，就你看他这人吧，你真的不觉得他是个资本大佬 ？Which is a compliment， 就是谦逊低调，看人是炯炯有神，然后是带着一种探寻。往往人做到大佬，对别人不感兴趣了，对吧？但是他仍然是对于哪怕是采访他的 Bloomberg 的记者，都是带着一种我觉得我跟你当朋友，我觉得我今天在这儿当嘉宾，我非常荣幸的感觉，太难得了。然后回归到咱们这主题，为什么扣呢？就是因为他跑步。
我在这强行扣题。
这真不是，就而且我读他这书，我也压根没想到他会跟运动领域有相关，但他跑步这个事儿在他这本书的出现概率太高了。他一定会把跑步有点当中场休息。好，我今天早上又完成一个晨跑，然后
这跟村上春树似的呀，
你看他俩长相都很像，
是吗？
我还说过呢，这种东亚的长相你要在美国的这种环境啊，这种昂克鲁萨克逊民族取得一定的地位，你得长得苦情，你这是一张苦情牌。
这个理论
我觉得是周寿资，你看看，他会让你产生同情，这样的人永远不会进入阿尔法序列，不会跟你比谁的肌肉块大，他只会在那苦哈哈的跑步。
他是一个自己的竞争，就对。
对，
所以这个东西跑步就跟东亚人比如说在美国的时候他的整个人设就特别搭。
对对，就是这样的。所以你看单老师，你看村上春树，你看周寿资，完全跟这个模式一相契合，这三个人都在美国体系取得了一定程度的认可，就是这样。因为你要打好这张牌，你不能具有太强的攻击性，所以周寿资的听证会上他可以一定程度上取得 TikTok 想要的那样的效果嘛。所以我当时我看那个 hearing 的时候，我就有那样感觉，我就觉得他让我想起太多村上春树了。
而且我觉得其实说到底所有的东西写的都是人性。你看你觉得这是一本很金融的说，甭管 money games 还是 money machine，
对
吧？
对。
然后最后你全是人性，
就是人性在里面的鲜活的人性和他的观察，然后你就会觉得我对一个人的判断同学举止跟大佬的判断截然不同，果然是我看人不太准。我觉得他在这本书里不断的在校正我的看人的方式。
我觉得这个很关键。
所以学到太多了，我觉得从这个书的方方面面都会学到很多，谈判策略学到很多，看人评价，因为他会先介绍人的出场，他先有一种又是像老师讲课一样，案例来了，你先判断一下，我再告诉你答案。
对，我在告诉你我的答案，但也不一定是非得是你让你觉得我是对的，但我当时是怎么判断的。
但他这书也隔了20年，所以也很接近现实，因为他写书的时候也已经somehow有答案了，对吧？所以我就觉得哇，这收获太大了，果然还是要跑步啊。
我觉得我觉得教人看人这件事太难了，太难得了，并且是你是经过验证的，因为你当时写出来并不算数。那我现在判断是这样的，那我不一定是对的呀。
而且他不客气，他不是中庸的。你发现他这书里面他对人的判断，我不喜欢这个人，他上行下效，他怎么样，他无能，他就直接就会下这个判断。他不是说这种我已经到大佬了，我秉持着不得罪人的写一本这种不痛
不
痒的
不得罪人的书。
对他里头得罪很多人的，
因为20年以后得罪的那个人估计也就
是，或者我换个角度想，我觉得他还是在一种爱憎分明里面，就是他是有刀锋的。这样的人是藏着刀锋的，还是周寿资，还是村上，你会忌惮他，你觉得他不会直接给你有攻击性，但你会忌惮他，因为这样的人永远你能跑得下那么多马拉松，每一天你像单老师开会开到4点钟睡2小时起来继续去跑步，风雨无阻，这种情况下你不敢惹他的。
所以我跟你说跑者这个就是非常矛盾的，按理说跑步是这世界上最佛的，因为咱们追求的都甚至不是名次，咱们追求的是自己的 PB、
嗯、
你就感觉这个人我不和任何人比，我与世无争，我就自己跑自己的，我也不占地儿，我也不为别人造成影响造成骚扰，但这个人我觉得跑者都是 sharp 的、
嗯、
你要是没点东西、
嗯、
你绝对坚持不下来的，
这词儿特别好，我就是喜欢，就是锋利的，其实是
对，真的是锋利的、
嗯、
你需要割开很多很多的牵绊、
嗯、
割开很多很多的内耗、
嗯、
割开很多很多的你另外人生的这些无奈感或者什么的，我觉得真正在这个现实生活中真正你还敢说我想追求点什么的人，他本质上都是锋利的，
是你还能再这样跑。所以我就看铁三也是，我之前看那个 Ironman 去年看，我不是全程10个小时追完了吗？
我太佩服你了真的，我都看不下去
我10小时给追完了，然后我看下来我特别大的一个感受就是，所有这些东西外人看都是宁静的，都是致远的、
嗯、
都是在追求内心的一种平和的，但是你真正看他们冲线的那种崩溃，我那时候才想、
嗯、
哇，因为有那时候尤其我看的时候也比赛了嘛，我就能理解那种感觉，就是你其实内心已经沸反盈天了，你已经有10000个人在天人交战了，可是它呈现不出来、
嗯、
你所有的爆裂的激烈的刺激的斗争的挣扎的全在内心，
嗯，
反而你抒发不出来。其实铁三为什么观众很少，以及它这个商业化，我觉得啊，在我看来商业化做的不是那么好的原因、
嗯、
因为你没法看、
嗯、
你没法直接拳拳到肉的感觉到那种刺激，那种对人性的突破跟挑战，因为全在内心，它内心戏太多了。
对，这个真的是你说让我现在帮他想一个我怎么让这个比赛让更多的人理解，我都真的想不出来、
嗯、
而且我觉得大多数的运动员采访做的都是不好的，就是你根本就说不出来这些东西。
Speaking of this、
啊、对，你快快快你看看咱们这个转场、啊、
你这卡的真是这是我最近一感慨，然后昨晚我们还在聊、
嗯、
这个事儿让我特别的感慨。感慨第一是来自于弦理论，你看又扣上了吧、
嗯嗯、
因为里头那个 Wallace 说了一句，他就说天才对自己为什么天才是
不自知的，
毫无知道的、
嗯、
所以他说这也就是为什么你看那些费德勒啊、
嗯、
你看那些接受采访说不出个屁，
嗯，
然后你觉得特别平淡，你觉得他想不说屁吗？其实就是他不知道，他不该怎么、
嗯、
不知道该怎么总结，他不是靠这种总结下来是一个庸才走上天才，那他有很多东西给你总结给你，他没有、
嗯、
他就是哎那这肌肉记忆感觉来了，然后再刻苦努力再打，他是这样。所以他说你就不要很吃惊为什么这些人明明打那么好那么优雅那么有教育水平，跟人说这屁话。
然后我想先说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一个非常微妙的事情、
嗯、
就是观众缘这件事情、
嗯、
真的并不，它跟体育精神有的时候是没有关系的。你那天发给我的就是小德的那个事儿、
嗯，
我觉得就是你看啊，费德勒纳达尔小德，明明小德赢了24个大满贯、
嗯、
这俩人都没人家赢得多，然后小德的技术其实反而是我觉得最全面的那个、
嗯、
然后他的生命周期也是最长的，因为他们俩岁数没差，他们仨岁数没差那么多，现在小德是唯一一个还真的在巅峰状态的，那俩人费德勒已经就不打了嘛，
可能主要是无福
无福之饮食
对，
然后你看，但是这欧美观众的观众缘对他们仨那简直就是一边倒、哦、
是的，
就是纳达尔和这个费德勒简直就收获了多少观众的喜爱、
嗯、
小德为什么跟他们打的时候你差再多，不是你再怎么样你也应该少一点，就是我观众缘稍微差一点你也不应该差这么多、
嗯、
对吗？
对，
然后就感觉小德跟他们俩对战，尤其是在欧美任何比如美网或者什么的，大家都会虚他。
那你觉得为啥？
我就是想跟你讨论为什么这个事情这么微妙。我的感觉啊，第一这就是人性、
嗯、
就是大家喜欢看的是巅峰对决，但是这不喜欢看到第三者。
嗯，
我觉得小德有点像小三儿。
嗯，
就是本来因为先出来的是就是费德勒又有纳达尔、
嗯、
大家就觉得这两个人的关系是相爱相杀，觉得他们俩惺惺相惜，觉得他们俩一起携手站在了世界之巅。
嗯，
就觉得 OK 了，我们这个时代就应该是看他们俩共舞。
嗯，
这个时候你出来一个第三者，
嗯，
你第三者，而且这个人我觉得跟小德本身的特点有关系。小德不是一个他，嗯，首先他来自的这个国家，我觉得就欧美人他们老说自己 politically 怎么怎么样，我觉得他就是有点歧视
我
小德的这个背景。
我同意
对吧？
因为我 很巧，我今天早上刚看到有一个那个网球评论员说，如果小德是美国人，不知道在哪儿会给他，就是他的雕像啊，找不知道遍布美国多少地方了。
我觉得是，
然后就他就这样讲了，但因为他是塞尔维亚人，所以其实小德没有得到他应该有的爱戴跟喜爱。
对，而且可能小德这个人本身他的性格也有一点怪，
嗯，
就是让欧美人可能有点不太能理解的那种怪。
嗯，
然后我觉得很多时候他的幽默也被错误的解读了，但是我不知道是那些人真的是把他的这些就是个性错误的解读了，还是他们就想把他错误的解读。
嗯，
我觉得你这点我是说实话我是不知道的。
但其实他作为一个第三人，往往要么就是你比如说像基普乔格统治一个时代，他是属于一个人的时代，要么就是像这两人有一个对弈，这是符合一段佳话的，因为永远就是两段，对吧？其实我们不适应有三个人，就是这种三角的这种一个
关系，
对，一个存在三个 goat 这种感觉，你会觉得很奇怪。那是轮转的对弈呢，还是怎么呢？你们怎么互相激发呢？它不符合我们对于一个英雄产生的叙事。
哎，
要么你就是相互成就，相互这个词儿其实就是暗含了两人，
两个，
对，其实你那你三人出来咋回事？所以其实有这么一个点，我相信小德心里多多少少是明白这一点的。所以呢，你看就是我们昨儿讨论的这个嘛，他在接受那个麦肯罗，我觉得也是他放下了戒备。就是你往往你对于媒体公关是有说辞的，你有一套，你知道怎么应付他们，知道怎么耍耍宝啊，开开玩笑，但可能真的面对那个可能真的会懂你的人，他能放下自己的戒备。然后我当时看到我也很吃惊，他居然回去说其实我已经接受了，就可能就不会有三个最伟大的运动员，就对，就是没有办法，这个他甚至说是这个位置可能容不下三个人。
对，我觉得他说的那点，哎，我想把你给我发的那个截图给大家读
一
下。小德写的是，与费德勒和纳达尔的竞争关系让我一度有点陷进去了，好多年后我有点明白了，压根没有足够的空间可以容纳三个人，所以我得接受这一点，但这也没关系，最终我接受了网球恶棍这个角色。你知道我听完我都觉得好心酸，而且我给大家说一下，如果你不看网球的话，你可能会不知道，在小德的职业生涯已经多长时间了？
他现在都36岁了，我的天！
我觉得他至少有20年了，反正可能20年的职业生涯里，他一直是这个角色，就是一直是，他对别人，就是对其他的选手，观众不会虚他。但是只要他对的是费德勒或者纳达尔，那他永远是客场，就永远支持他的人是少数，并且还会虚他。
而且前阵儿美网的时候，他不是对美国一个选手叫 Shelton 吗？
Shelton， 对对，我看了那场。
对，然后但是后面出了一个争议的事儿嘛，就 Shelton 有一个很标志性的电话，然后给他砸了来给对方形成那个威慑的那个 gesture，然后这个又被小德给模仿，因为他不是特别喜欢模仿人嘛，
对，
又被模仿。这个事儿其实让当场 Shelton 就有点不开心。然后呢，他后来小德就在那个接受采访的时候就是我 I steal his signature， 就是我模仿一下，我偷了他的这个标志性动作当开玩笑。然后肖顿也比较体面，他也出来接受采访，就是说我相信这是一种致敬，就是你只会在你模仿人只会出于致敬。然后本来这事儿就差不多吧，就大家讨论讨论说你这个事情是不是很不 appropriate， 其实本质上暗含的还是美国人的高傲。你在我美国的主场打美网，然后你这样赢了对方，你还要对这样模仿一下对方标志性动作，还把人家摁在地上摩擦一下，那你是不是显得很过意不去？这还是个后辈。然后本来大家就这样讨论一下算了，对吧？结果过了可能过几天，我又看了新闻 ，Shelton 的爹出来说，我觉得德维科维奇这样做非常的不合适。我觉得他这样冒犯了，就什么什么什么就出来很言辞很激烈的批评人家。你但凡换成是纳达尔或者是费德勒，你不会这样的，
对
对吧？因为你心里对他是尊敬的。
而且我觉得 so honored 的，如果就是费德勒或者纳达尔模仿我的动作，我去，我得给录下来，我得给发出来。
对对对，是的，我的儿子动作都被他给记住了。
对，
但是你想，这个事儿明明都看似都已经平息了，你都还能跳出来这样反击对方，那其实心里也有点捏准了，他也不会拿你怎么样，他的粉丝也不会拿你怎么样。是有这么种点，也其实也有点捏准了，就是至少说明舆论不完全站你那边了。
唉，我真的我想到整个小德的这个整个网坛生涯，我都觉得挺难过的。而且就是他拿第23个大满贯的时候，就说那个因为已经比 那个他们俩多了嘛，
嗯，
然后所以纳达尔和费德勒还是出来发了 Twitter 恭喜他的，
嗯，
但是在他拿第24个大满贯的时候，他们俩谁都没说话。
哦，
我就觉得这件事儿已经就特，而且我觉得我也能从普通人的角度，我能理解那俩人，
嗯，
因为那俩人已经打不动了，然后呢，我们鄙视了你，我欺负了你一辈子，
嗯，
然后现在。我们俩不打了，只能看着你、
嗯、
一步一步，因为你还在巅峰，小德现在状态确实还不错、
嗯、
对吧，
是，
然后你看着他还在那儿打，然后你就是那个心理，他们，你说他们俩什么心理？
我觉得可能费德勒会有还行吧，因为毕竟他现在仍然是高光、
嗯、
你看大师赛都以请到他为荣，
对，
来亮个相就行，对吧，就是他在人的心中就像那个 Wallace 写的是一人一神的费德勒，
嗯，
你没有办法，你基因就这样，你那么打球都不出汗，你是啥基因、
嗯、
那纳达尔也占据了那个刻苦的天才，就是实在是很刻苦、
嗯、对，
就是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各自就占据了这一点之后，突然闯出来一个人居然可以在最人作为human 最不可能打破的体能极限上，你哎，莫名其妙续写了一个神话、
嗯、
这是让这两人都觉得找到一个可能意想不到的角度，就这个就很 tricky 了。
行，
总之我觉得就是运动员都很多心理，我有趣的点就是实在是有太多的波澜了，因为本身运动员真的到原到 athlete 它就是一种做到极致的事儿，所以他会在非常短的时间去体会情绪上极度的大起大落，
没错，
并且自己要把它收住。我也是觉得有魅力的地方，以及为什么运动员是我们去的叫什么苦行僧，它是一种 token， 它盛装的是我们对于所有的一个人生起伏的一个浓缩的一个人。
没错，我刚想说他们是浓缩版本的很多我们经历的事情，
嗯，
因为在他们身上太极致了，
嗯，
以至于你从他们身上会汲取到非常多的能量和得到很多的感悟，这就是 relate 到我想推荐那本书、
嗯、
其实就是我最近看了纳达尔自传叫 Rafa。
哎，我有，哎
哎，你有
啊我
有，你看了吗？
我看一点儿，但是我看中文版我不知道为啥就有点看不下去，你讲讲。
我觉得这本书让我重新认识了纳达尔这个人、
嗯、
然后呢也让我对他突然升起了好感，
嗯，
因为我原来是这仨人里我其实最不喜欢的是纳达尔，
是因为长得不好看
吗？哎，有一点关系，
越来越嘴歪，不知道
咱们颜值控我一直觉得他就是个野兽。
不是，咱刚刚说那么多也不说为什么温格高不受欢迎，不就因为他长不够帅吗？
也播家
委婉了半天
新出那个有一小伙子挺帅的、
哎、塔利我知道 ITT 冠军嘛，对吧、
哎、那小伙子可以，我迅速的就关注了
他，我也觉得
你看看咱们，
你果然
装什么逼嘛，
在这
非得给自己找点理由最亏最后还是看脸嘛，
主要他太难得了，长这么帅，因为公路车运动全部取下眼镜都有点歪瓜裂枣的，就有点，
所以他需要戴眼镜UCI 规定，下回都规定把口罩也得给我戴上要不然不能比，影响收视率，是吧？
你说我们这种缺损的听众自个儿也不太骑得动那你说就那纳达尔怎么着、
哦、我最开始我先说我为什么没有那么喜欢他，而且我觉得他是一个进攻性特强的人，你看他那球员热身的时候，人家费德勒吧、
嗯、
你感觉他是出来接拍的就穿了一个什么西服、
嗯、
然后背着一个包就站在那儿闲庭信步的，然后前面有一纳达尔在那儿来回横跳
抖胸肌、
那个、对，然后各种热身，然后那个嘴就呼呼呼呼、
啊、是
然后就在那儿，你就感觉就是人和动物的对决，
你甚至有点觉得至于吗？
哎，对，然后就觉得你仨那个给人家制造什么紧张气氛啊、
嗯、
就是，然后我老觉得我对他打球会很害怕、
嗯、
因为我老怕他把我吃了那种咬人那种感觉、
嗯、
然后再加上我特别不喜欢他的衣品、嗯、就他穿的衣服永远是特别不搭、
啊、
就那个
小德也丑呀、
啊、小德那个、嗯，尤其是弄完优衣库以后就没法看了
那个鳄鱼的我觉得都把最丑的设计搁他身上，
不
好意思，
是
不
是为了让他卖呀、啊、
对呀、啊、那肯定嘛，带货嘛，但都是那种丑丑的，
那他为什么要设计那么丑啊？ 他家设计好看点，再让他们穿不就更好看了吗？
我其实也特别寻思，因为我也想照着喜欢的人来买嘛，
嗯，
但是我又觉得小的那身板穿啥都好看，但唯独就真的带不动他身上那些大红大绿的大蓝的，
确实挺难，
但那当然也不好看吧，反正
对对，反正就是他经常穿就各种荧光色，你看他就各种豹纹儿，就反正各种纹路，反正就都不太好看。原来我所以就是这仨人里我就不太喜欢他，但是看完这本书以后我就非常非常喜欢他，因为你知道他本身的个性完全不是他展现出来这样，他是一个非常乖，你想他被他叔叔托尼叔叔 PUA 了多少年，他就能真的被他洗脑，被他 PUA， 并且他是一个安全感暴弱的人，他有的时候就是他妹妹生病或者他觉得他们家火炉没关，就会一直 bother 他，就会让他非常非常的担心，他就会一直给他妈打电话说，哎，咱们家那个炉子到底关没关上，然后他也什么都不吃，就这个他也不爱吃，那个东西他也不吃，然后他会每天都担心各种各样的事情，就他其实是一个个性非常非常弱的人，但是他却能在球场上因为一件他觉得他钟爱的事业能把这个人变成另外一种人格，我觉得他在球场上完全是另外一种人格，现在我理解了他为什么，你看他有好多仪式，我的水瓶一定要摆成对角线，我一定要这个水瓶喝一口，这个水瓶喝一口，然后我的那个胶怎么摆，我吃哪个，这个东西是重建他内心秩序的，因为他太需要内心秩序了，我现在发现乱的人，就比如说你看这人桌上，我指了指你的桌子我发现桌子很乱，包很乱的人反而是那些内心秩序本来就很有秩序感的人，
所以他无所谓，
他无所谓，他的内心秩序已经是这种格式化过的，他不需要这个屋子啊或者一个东西的摆放来增加他的内心秩序，但是往往那种内心混乱如麻的人，他需要这个外表就是非常有秩序，才能让他进入，我觉得他说的一个词我特别就一下被打到了，叫隧道，他说他是通过这些建立秩序的过程让他进入一个隧道，让他到这个 tunnel 里面，他就完全不再会受外界的这些东西影响了，所以这是他进入隧道的那个过程。
哇，
你知道我看过一本书叫那个叫什么来着你知道一个看书太多记性又不太好的人哦，想起来了，就这本书老爷嘲笑我好多年，叫深度工作，他就讲就是你如何能进入他 deep work 那本书，如何能进入深度工作，他就想象说就是说你要通过一系列的仪式感，然后让你自己其实就是进入 tunnel 的过程，比如说你的办公室最好是离你的卧室中间有好几个门，你开开这个现实的门的时候，其实你也开开了那个通往秩序感的那个门，然后到那儿后你要喊一声我要开始深度工作了，然后呢你需要做一些特别的事情仪式感，比如说像你把你的手机锁在一个特别莫名其妙的壳里然后
推安利给大家手机盒，
然后就是一些我一定要把我耳机摆在这儿，我一定要把这个东西摆在那儿，然后逐渐的进入那个，但其实如果你的内心够强大，你不需要这些东西，我觉得你看人家费德勒，人家就是一个天才，他根本不需要这种外界的这种东西来让他自己怎么着，我就是这样，但对纳达尔来讲不一样，所以纳达尔的东西其实反而更能激励普通人。
我特别同意，这是为什么费德勒叫一人一神，因为他的很多东西已经不符合我们人成长的常规了，
对，
可是你对纳达尔你更能 relate，
一个是就是你没有路径参考，纳达尔你是完全可以，他是一个养成系的名，就
是
英雄，
是的，
你可以从他身上，而且我觉得我特别认同他当时对这个，因为他这一本书有三分之二本都在讲他和费德勒的那场对决，
哦，就2008年那
场，
是吧，
而且因为这场对决中间波澜，就是他就完全在讲他自己的内心戏，
哇，
以及他们俩之间的，我看了我真的直起鸡皮疙瘩，
那我得好好读
了，你真的要好好，我而且这本书我也看三遍了，我就每一遍看都能发现新的细节，然后他这里面就讲最后其实我就是你我他的输赢的态度，就我输给你我 OK， 我完全 OK，只要你是因为你比我打得好，我输给你我完全都 OK， 但是我不能接受的是我没有发挥100%，
输给我自己了，
对，所以他在讲里面网球运动员有 多么的容易是因为你自己发挥不好，就你放弃了这份、
嗯、
因为你觉得比如说你已经40-0了，我这时候我就放了、
嗯、
但是他是我觉得他真正的精神就在于他从来不放，所以他也是一个当他对一个比他弱的对手他的胜率非常非常高的人，因为他对谁他都这么打、
嗯、
他从来没有，就是他的输赢只是在讲我要赢比赛，而并不是说我要赢过谁、
嗯、
那我赢比赛我是对自己的，只要我100%发挥的我就觉得输赢无所谓了，就是他的胜负观我觉得是我非常钦佩的，我也非常非常支持。
我想起他我看过他叔叔的一个 TED，
嗯，
然后在西班牙讲的，
就托尼嘛，
托尼，对，
托尼叔叔
PUA 他的、嗯我还挺对这个人不一样，因为我第一次认识他叔叔是看那个 Breakpoint 里面、
嗯、
他叔叔去当了他对手的教练，
对
对，但其实只是当了个教练，但那个学员成了他的对手，
对，
这个场面就变得很有看点了，然后全部的媒体全对着他叔叔就说你怎么看你怎么看，结果我当时还在想那他是会遵从自己的职业道德、
嗯、
还是遵从自己的这种情感、
嗯、
毕竟是侄子嘛，不是一般的上一个代的学员，结果他说我希望纳达尔赢，
嗯，
哇，这个点出来，然后当场他也没有作为教练坐在他指导的那个网球手的后面，就这点让我就觉得看到了，你也许你真的在那个点上你会被人批评、
嗯、
你会因此职业上的专业性会受到一些质疑，可是他还是毫不犹豫的选择了站在他的侄子的背后、
嗯、
选择了作为一个人上的一些价值上的坚持，
嗯，
这是我当时特别感觉不一样，所以我就去找他的一些采访来看，然后看到一个那个他的 TED 里面就讲他做如何培养出来纳达尔嘛，
嗯，
其中讲的点就是以前纳达尔也会小朋友嘛也会在想哇今天为什么发挥不好，
嗯，
是因为这太热了，就是天气怎么着、
嗯、
他说嗯挺好的，这个球场就只有你那边热对吧，
嗯，对
嗯
对，
他说话
是
这样
的人，
对、
嗯、
然后以及后来他说他从小教纳达尔有几个关键词儿，其他的我不太记得了，其中一个词儿放到特别前面，三个关键词儿啊，就是怎么塑造一个伟大的运动员，其中一个词儿叫牺牲，
嗯
嗯，叫 sacrifice， 就是当然这也可能是一种 PUA， 但是我觉得很对，因为你作为一个运动员你真的会为了这个运动员的目标会牺牲太多，
是的，
对，这是，而且你如果打不到顶尖你没有那个奖金，一个网球运动员去养活一支团队超级贵，
嗯，
因为你要飞来飞去，你一年有11个月在到处飞，你要去为了积分去打，你要在这个过程中你要养你的教练，你要养你的康复师，要养你的营养师，要养各种东西，这而且这团队都跟着你一起飞的，
嗯，
而且他特别还提了那个一个 BBC 的纪录片里面讲的，就是而且你买的都是最贵的、
嗯、
因为你打球你不知道你今天能回家还是明天能回家，你永远买的都是 last minute 的那个 flight， 订的都是 last minute 的那个酒店，你永远都是在卡的最贵的时候订那个，你永远都是那个在这方面鸡酒行业的冤大头，
是
就没有办法，所以你要为了这样一支团队去养着，然后很多人是根本就入不敷出的，
是
就是你哪怕世界排名100多名啊，就 WTA 都会可能完全支付不起的这上面的付出，然后所以有一个很出名的球手是靠在比赛现场去给人去球拍去拉那个线儿，去穿线来获得一些收入，然后后面发现他穿线获得收入比他打球的这奖金收入还高，因此来获得生活的平衡，就是到这种程度，他们都还能坚持，还为了这个在打球、
嗯、
因为网球实在是挺贵的，
但是网球实在是太有魅力了
啊，对，这是引到你刚刚说他诺这点，我特别想提，
嗯，
因为纳达尔是通过一些仪式引导他进去了一种比赛的状态，我反而觉得让我进入网球的原因是我发现自己有点陷入到必须要某种仪式才能开启心流跟深度思考，我就发现这个是可怕的、
嗯、
就比如说因为练铁三日三项啊，就是游泳算了、
嗯、
我就太掰了，我的骑车跟跑步都大量的有些积累了，
嗯，
那我现在就发现我特别能在跑步跟骑车的时候很轻易的触发心流跟深度思考，
嗯，
我就有点像单老师，
嗯，
就是我其实睡眠严重不足，但是我如果没有这个跑步我没有办法 clear 这个脑子、
嗯、
我没有办法进入到一种思考状态，所以跑步变成了一个仪式开启的东西，
嗯，
然后跑步我的身体进入了一种规律机械运动了， 我才开始大脑才开始渐渐的进去，所以
而且它也产生了一些你平时分泌不了的激素，
对，
它帮助你了。
但是这个点对我就有限制了，因为我的人生我不是专业的运动员，我的人生不是像小德一样一天八小时在训练上，就意味着我大量的时间是坐在这儿的，我是需要进行一些跟工作相关的思考，内容相关的一些思考的，我就发现我的身体不进行机械运动之后，我很难进入深度思考，
所以你尝试了什么呢？
所以
怎么改变？
我就发现我的自我对话他们太多了，就是不应该，就是因为你在，就是我们刚刚反复的在讲每一次训练你又在思考自己，又在 question 自己，又在抵达更深的地方，我觉得我抵达的太深了，我觉得我已经陷入到一种自己给自己制造的一个框架里头了，我觉得挺有点吓到我的，不是吓，不是这个东西吓人的吓到，而是从我个人对我自己的了解来说，我的作为一个 control freak 控制狂来说，我觉得这个事情如果我需要某个事儿来触发，对我就
不行，
对，
因为你不能接受对任何东西有依赖，这就跟我是我从小不吃药，你知道吗？什么药我都不吃，
耐药性你怕？
我其实不是怕耐药性，我是觉得人是不应该依赖药的，如果我干嘛病了我就得依靠吃药，我都觉得这是一种依赖。
那你现在吃的这补剂不也其实某种程度上是吗？
是，但是我现在改了嘛，我现在生病我也吃药了，就是因为我觉得这个是不对的。就跟我原来我是一个情感上极度不依赖别人的人，我 somehow 人家我姥爷就老问我说你为什么就是从不抱怨，你从来不跟我抱怨任何事情，我说我觉得这是一种我能力的缺失，我觉得其实对别人产生适度的依赖是人的本性，然后就是因为你害怕所以你不改，我觉得这事儿得改，就跟你觉得你不能依赖于这个任何的路径，就是说我就抬腿跑步的时候我能 clear my mind， 但我就不行，
对，
因为我不能就是只有跑步的时候才能 clear my mind， 我觉得你这个思维是要改
的
对吧，
是一模一样的，所以我当时发现我越来越坐在电，我其实买这手机壳也是这原因，我就觉得我
能不能通过把手机锁在壳里直接产生心流，
对，
能吗？
就是我觉得肯定是，比如说我现在计算我的有效时间，就从之前估摸着工作量到现在今天是七个时间块我就可以锁七次，因为每次一个小时，所以至少说明我今天比较高效的时间块不摸手机有七小时，所以这个是真的有用，这就是在我在人嘛，在接受改变框规训自己的过程中都得有手段。
我在这里面问你一个问题，强行 Q 一下你，这是也是你提纲里写的，我必须要现在 Q， 就是你要变成什么样你自己才能满意，因为我就是我觉得咱们俩都属于那种就如果旁边没人拉着，你真的就能马上离风不远了，
对
对吧？
Exactly， 这就是我的私教，历任私教跟我说，他们带所有的学员都说，来再做一组，再做五个，来撑一撑，然后永远对我都是啊，谢谢，够了够了，
可以了，你可以了，
对对对，
你不要
今天不要练了，今天不要练了，今天过度了，就是对我永远是这样，所以教练的作用在我这是勒住我，在别人那是 push。
所以你知道这个原子弹啊，这个核弹的设计，它两方面都很关键，一个是怎么让这反应发生，一个是你怎么能停
它。
你如果产生了一个，就是说我能量可以，我完全可以靠这个一个这么丁点的东西，我就可以把这世界都炸了一个东西，这个不行，
很吓人的。
你必须要有一个能随时能怎么减慢反应，能终止反应的东西，要不然你这就不是世界上最厉害的机器。
说实话，我现在没有很好的办法，甚至于你看我转球到网球，都是一种以暴制暴。因为我当我发现我对我自己的对话太多，我太放不过自己的时候，我就把我的目光放到对手身上。我当时的解决思路是，也许我需要一个我无法预测的对手，因为自己太容易预测了，我什么时候可能会累的时候我该怎么样去 push 他，然后累的就是全是自我对话，因为你懂你自己可能累，有倦怠，想退缩什么的，我把自个儿真的分析明明白白，然后这个时候我就发现完了，分析明白了，人就进入一种固有模式了，然后我人就可以在那个时候产生某种爆发力，某种灵感，某种效率。我不行，我不能这样子，我需要有未知，我需要应对对方，我需要对方发的球是完全我需要预判的，我是在这种思考下觉得网球很适合，我就是需要暴力，我需要拳拳到肉，我不希望在别人看不到喧嚣我内心早就爆炸，我需要所有的撕裂的东西，对抗的东西能完全的呈现出来，然后并且我能去预测它，并且我能遇强则强，因为这样你用网球它会 rank 嘛，你现在是 2.0 2.5 3.0 3.5， 我觉得这种对我这种卷王简直太好了， 就是我就顺着爬就行。
对，而且你有明确的成长路径，
对，
对吧？
对，
我觉得怎么才叫强，怎么才叫弱？
对，
就因为我觉得耐力运动就这点不行，不好。怎么强怎么弱，你说不清楚。
对，
那你说铁三比赛，我觉得最不好的一点，成绩不能横向比较。
对，是的。
你这场比赛破三，你那场比赛呢？那咱俩要参加的不是一场比赛呢？
那根本没法比。
就算咱俩参加是一场比赛，你是今年，我是去年呢，那完全就是两个比赛嘛。
对，
对吧？你骑车也是，骑车你很难，就是你对吧？你很难说清
楚，你路段又不一样，然后爬坡又坡又不一样，这种又不一样，然后今天有没有副将，
对，但网球没问题，对，而且有没有副将，你是跟着风骑的，
对，
你是还是自己骑的，
对，太多位置，
你还是开着车刷的。
所以我觉得这背后就是你是不得不寻求内心，因为你还是得找锚点，所以那个锚点成了自己的内心，降落在内心，这是一种不得不。但是网球为什么能成为主流运动？哇，你知道我看美网，我第一次打开央视看直播有解说，对于我们这种搞铁三搜什么看环西环法抠抠搜搜这找那找的人，
觉得哇塞，我终于看到了一个大家别人也看的东西。
对，我是一个受过
用的，然后各种找我怎么投屏，
对，
清晰度怎么这样啊。
对，还有这充会员那充什么直播，突然我发现我居然能在央视打开直播，每天有预告还有海报，我觉得是啥待遇啊，还不花钱。然后我在想，哇，果然这就是看主流运动啊，看网球的，为什么它能成主流运动，为什么它这么适合观看，为什么它能让你产生那么强的这种共情感，跟你在现场感受那种速度，感受那种风，为什么我之前接触了什么铁三啊跑步啊完全没有。
而且那个比赛完全就是玩的人也不一定看，所以看的人非常非常之少。
对对，你看这么多骑车的人根本不看比赛的。
对
对，但是其实你看网球这么多不打网球的人也看比赛。
对，比如我。
对，因为他太有
意思了，爱看网球，
他太好玩了。他在你在现场看的感受速度跟去分析人前后，是这是给你呈现太多维度了。我是被这种维度给迷住的，我觉得我需要这些维度，我需要更多的坐标系，因为 diversity 是一个生态系统维持稳态的核心，我需要增加 diversity。
那我想问你，就是什么时候才足够？你是不是下回就是你不是拍纪录片了吗？然后你的纪录片是不是要取人家卡文迪什的名字叫他妈 Never Enough？
哎，你别说，你提到这茬，就是纪录片的这个编导还跟我说，他觉得特别的纠结，就是他总觉得我的人生是一个进行时，他总觉得他，因为他必须得找，
那可不吧？你
对，因为
你还不到你到三十了吗？
二十七嘛。
那他可不呗，那怎么着？
不不，他说是当期是进行时，就是意思就是，他其实想拍，比如说我过去几年，他就不知道在哪卡住，因为我每下一个月都比上一个月精彩，然后比如说他觉得那我们就截止到九月吧，然后发现我十月有比赛，那我们就截止到十月吧，哎，十月有俩比赛，月底还有一铁三，那是不是更能挑战你自己？那不然就十月底吧，哎，你十一月你还有一个骑车比赛。然后就一直在就觉得他不然卡在那个吧，就他不知道该卡哪儿，他又很想把这些素材全收进来。然后我说那你别等了，因为你到十一月结束，我十二月有更精彩的，就所以我的人生是这个样子，就没有说应该卡在哪儿，是不是我就应该好好的收一收，我永远在往前，我就使劲得往那边突突的那种。
所以我觉得你这就是 one dimension 了，就是你觉得就回到你之前写提纲里那个，你觉得怎么着才够？
这个问题其实
是问我的是吗？
对，我是想抛出来听，
到底要努力到什么程度才能让自己满意，问号。
然后因为这个问题我也被很多人问过，就是大家问说你的 calling 是什么，然后我说说实话我没有找到我人生的 calling， 这是很坦诚的告诉大家，虽然我看上去是一个非常 driven 的人，但我并不是被 calling driven 的。
你会不会就像我说的这个核弹，你已经把这个叫什么 reaction 给点开了，你现在是关不上的，你没办法，你只能转向。
是，
比如我觉得你现在从耐力运动突然一下转向网球，就是因为你行驶在一辆下坡的没有闸的汽车上，你现在还没有找到闸，或者没有，你也不知道你为什么要往下走，但是因为你已经停不下来了，所以你现在只能拐弯，就是哎，我拐到这边，然后我过两天再拐到那边去。
但我觉得这也不是转弯，因为这就是我为什么这段时间这么累，是因为网球是加塞的，我没有在三项铁三上面卸掉， 所以我又在训练铁三，然后又在加网球，然后你看网球，我这种脑子我又喜欢研究网球，然后又会读很多这方面的书，看很多纪录片，然后看很多采访，然后去看什么费德勒的人什么职业生涯100 highlights 什么300 points 我全看完了，集锦就这些看完，就是它就是有巨大的信息量在我这儿，它会形成淤堵，然后让我无法去把这个东西很自然的从输入到输入形成一种流动，这就会让我去反思到底怎么样才算是满意。我就一天已经有7个小时的高效率时间，我要把手机给强行锁住，每天还要训练2-3小时，然后还有各种这样那样的，然后工作还有这么多事情，然后我还要搞这些播客啊什么的，然后还有我接下来人生的这么多大的规划啊什么，然后我一个都不想放，然后我就甚至回来之后朋友问我说你 calling 什么，我说我没有 calling，我不是没有 calling，没有找到 calling， 就是因为我没有找到 calling， 所以我才想把每个事儿做好，就是这样，这就是
wait and see，然后再看看之后也许哪个东西你发现是你真正的，
但我是觉得是互相的，就是因为我什么事儿想做好我可能才找不到 calling， 因为我太就是我常常跟别人形容我自己，就是我就是一个工整和优美的作品，是个 good， 看上去是很优美的，但是可能这样的作品成不了伟大，因为我太在意自己的短板了，我太在意我会因为短板失去东西，所以我一看到个短板我就去补，所以就很优美。
你这个说的特别对，我觉得你对自我的观察还是非常的深的。
可不嘛，跑那么多步
啊，对对对对，天天反思，除了反思不干别的。
真是
人为什么人是如此爱反思，咱俩都如此爱反思。
尤其中国女人一生爱反思。
关键是我做1个小时的事儿，我他妈得反思2小时，
是是，
然后一看这3小时没了。
坐那还生闷气呢，
对，就是不行，明天我这个
是是就是这样，但我觉得我也认可我就是这样的 type，我也停不下来，然后我必须得从新的挑战里头去喂养我自己。
哎，你知道那天就是我忘了我跟谁进行过这个有趣的对话，我觉得可能能解答咱们的答案，就他就说你为什么这么忙啊，我那个人比我还忙，我感觉就忙忙叨叨的跟你差不多，我说你怎么能这么忙，我说我真佩服你，我很难再找到比我更忙的人了，他说你发现了吗，每一个忙的人他只是在换一种浪费时间的方式，然后我现在转过来想，你说咱忙吧，你说咱们效率高吧，就是干这个干那个都要干得好吧，其实也许你看大多数工作就是你自己觉得干得成的，其实你放在茫茫人海里是不是就是换了一种浪费时间的方式，就大家刷刷抖音或者有的人出去散个步就能量密度很低的浪费时间，你只是能量密度很高的浪费了一些时间，
这
最后那个时间都是被浪费掉的，
又是我们创业以后的金句，王兴说的吧，就是说绝大部分的创业者都是在用战术上的勤奋，在演
示战略上
的，对，演示战略上
的懒惰，
你宁愿把量给堆起来让自己显得很忙，去躲避真正深度的思考，去寻找你作为一个 CEO 该做什么，就反正你就显得自己很忙，自己在良心上过得去，在对自我的要求上过得去，你说你看我都这么忙了，所以我也许不应该去当那个就最后那个 pull the trigger 的人，那我就不需要在那上面非要把精神集中在做那个致命一击上，
对，
很多人都是在这样忙忙碌碌中，然后觉得自己又有巨大的奉献的那种亏欠，对自己的那种，你看我都这么忙了，然后站在道德高地上，我为这个公司这么尽心尽力了，我都已经呕心沥血了，我要跟投资人这么交代了，你看嘛，我都已经把我自己累成狗了，薪资又是拿的最低的，我就为这个公司付出了所有，但最后你发现你把你自己一开始定位就错了，你就不应该是最忙的那个，你就是那个举重若轻的那个，你就应该是在那儿去想最核心的东西那个人，
对，或者说我这也成了我自我和解的一个方式，因为当你自己你觉得你在成就事情的时候，你总是会对自己这个事儿到底成没成，成了几分，你会反思，你会有一些自我评价，但是当你认识到这个人生本来可能就没有太多意义，这只是你选择了一个 actively 的浪费时间的方式，你突然又觉得那所以这个事儿干成干不成又能怎么样，这只是我的一种生活方式而已，就比如说像我现在经历的什么，就是我为了柏林马拉松想 PB，然后我前一阵时间特别刻苦的训练，但是呢我有一次下大雨跑三十，反正
我知道你那
事儿，把脚趾头崴了一下，其实有点他，然后我昨天去看病，大夫说你倒也没大事儿，就是软组织挫伤，但是你软组织挫伤你就得2-3周好，那卡到柏林马拉松是2周，那我现在能好能不能好也不知道，但是我这俩礼拜就一步都不能再跑，因为我肯定得静养，然后到那天比赛，那你说如果按照一个柏林马拉松这个是我的一个目标， 然后我就是一直在为他努力的情况下，那我整个这个就是一盘败叫什么失败的一塌涂地嘛、
嗯、
你等于就是功亏一篑、
嗯、
然后最后把自己弄伤了，就你就觉得我干嘛呢，你就有很多需要反思的地方、
嗯、
但是你如果跑把整个跑步跑马拉松拿六星这种东西，这就是我浪费我人生时间的一种方式，我就愿意这样浪费我的时间，因为这个时间无论如何都是浪费的、
嗯、
你一下就觉得很能和解，
这是一种开解，我觉得是就是有点那个老子的那个感觉，
是吗？
就是无用之用、
嗯、
你最终如果你出发点都觉得我做这些事儿其实最终是无用的，
嗯，
你只有在无用中去追求，以及他为什么写道德经，他道德经里也不是说嘛，就是其实追求道德也是一种无道德，
哎，
嗯，就是有道德的人是无意中的道德，而不是我要去追求什么、
嗯、
就是事儿都是自然而然来的，
嗯，
就现在很多人解读它，就这就是躺平哲学嘛，对吧？但其实这往往给我们一种生活的指导方式，就是你要去明白，可能这些东西都没有意义。
对。
然后，但是这些意义就是在你这追求无意义的过程中，不要去追求意义，而是在追求无意义的过程中产生了意义。
对，所以我觉得你可以把网球也干出，就是我们不要再挑剔自己的生活方式了。我们是谁就是谁，
嗯、
我就是一个我就是要卷死自己的人、
嗯。
那我觉得这个本身也没有好，也没有不好。这我就是这么一个人嘛，
对，我虽然累但我没有耗，
对呀、
啊，我觉得这是我的一个目前能达成的跟自我的一种很好的相处，
而且你就想我不是为了卷到你们，我也不是为了显示我的优越感我比你们强，我就是这么一个人，那你为什么不让我就这样，
我是最 suffer 的人啊大哥，
对，
对吧，
因为我是觉得很多时候面对咱们这种特别卷的人，大家都会有一些负面的评价，比如说你会收到评价觉得跟你在一起压力特大，
嗯，
然后觉得跟你在一起很难，就是
坦然的
坦然面对你，
对，
对吧，坦然躺平、
嗯、
但如果我们把它就当做个人不同的选择，就是我们的人生本身都是无意义的，
对，
那你愿意这样无意义，我愿意这样无意义，我们为什么要苛责对方，
对，因为我可能最后发现我自己这样的人生看似好像天天活得特支棱，那可能就是个西西弗斯、
嗯、
我永远在那往上推石头，但那石头永远推不到山顶，
这还就两个西西弗斯、嗯、咱们这西西弗斯呢就看起来倍儿忙天天推石头，
是扔小石头，
我今天推五次，明天我要推十次，后天我推二十次，还有一个人就在底下就不放弃了，坐在石头上、
嗯、
看着那山，
嗯，
我就天天这么看着，
对，这其实最终你们达成的效果是一样的，
对、嗯、反正你都推不上去嘛，推上去也得掉下来，
对， 对，这就是种无意义，所以对我，但我其实我有一次我也提及过西西弗斯，甚至那次也是纳达尔，
哇、wow、哦！
对，然后我就提到了，我就说其实命运就是会奖励这样像西西弗斯一样的人、
嗯、
对，因为但是这种奖励的感觉你是没有办法把它升华成某种，我的这种推石头的方式就是有意义，这种奖励是包含在你的每一步里，你只能自己感受到、
嗯、
这就是你选择的命运，这就是命运给你的礼物，然后以及我当时也在讲说你看像纳达尔这样的人，像费德勒这样的人，讲到对手的时候，当时我也很感慨嘛，我们俩老是对于这个关于对手的事情很感慨，我当时也在想这种两个人之间相互的成就到最后也是一种西西弗斯，因为你也不知道这时候会推到哪儿去、
嗯、
但是你只要去关注到你当下的每一步，你给他走好就是这样，就是为什么那个时候我看他二零年吧纳达尔接受了采访，别人就问他说你还要打多少，还有你还挺刻薄的啊，就是你这还能打多久、
嗯、
然后你怎么样，他的回答是说其实我觉得我已经很感激了，我这年龄我这岁数我还打到现在，而且那时候是刚疫情结束嘛，说你看过去三年、
嗯、
这不能飞那不能飞很多限制，我直到现在突然能飞了能打了，我其实内心的高兴跟感激是高于一切的，
嗯，
我其实对于这种我的年龄在这还能支撑我继续维持这个职业生涯我是很开心的，
嗯，
所以我就只想想这种开心的时候，我想想的就是我要做的每一件事情都不对都要对得起，
嗯，
我现在还有的这个福气，我还有这个幸运，我能去打球，
这里面我就要 call back 一下纳达尔那本书里、
嗯、
你知道 Tony 是怎么教育他、
嗯、
他里面写了一个细节，我觉得就造就了为什么纳达尔是如此一样的一个人、
嗯、
这真的也成就了他、
嗯、
就是有一次他讲的他们打美网，然后他特别开心、
嗯、
他和他叔叔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他的好朋友也是他们的那个我不知道是像反正是他们这个团队里面的一员、
嗯、
他们仨走在中央公园，然后刚买了吃的什么的一起在那儿走，然后这时候 Tony 突然特别严肃的说你停一下咱们这样不对，然后纳达尔说怎么不对，说你不应该走在我们俩的前面，咱们仨要并排走或者你要走到边上去，他这意思就是他连这一点的 ego 都不能有，就是说 虽说你现在是我们的老板，我们一切都是为了你，但是你要随时知道你不是了不起的人，
嗯，
就是你一定要非常非常的谦卑，你要非常非常的知道说你现在就是因为有这份天赋你能在这儿打球，你应该感谢所有人，所以都不让就他们仨走路，不让他走中间，不让他走前面，
这属实是 tough love， 有一点过了，
是，但是就是所有时候当他沾沾自己的时候，旁边那个泼冷水的总是他叔叔，
嗯，
就说你这有什么好高兴的呀，你不看看明天的比赛吗，
嗯，
你现在不还不赶紧去做那康复什么，你在这干嘛呢，
哎，这我觉得咱们可以下次话题聊了，教练这个话题很值得聊，
哎，
对，
你看那个 playbook， 对
对，我看了里头那几个教练，我都还挺印象挺深刻的。但我为什么突然想这个话题，是我刚刚听你在描述 Tony， 你看他其实现在也功成名就了，培养出来纳达尔也很出名，然后也这儿那儿的演讲是什么，他突然让我想，这个话题很差得很开，但突然我想起刘亦婷。
哦，
因为刘亦婷的妈妈最后不是出了本书吗，就哈佛
女孩刘亦
婷,、
嗯、刘亦婷
全是他讲他怎么培养刘亦婷上哈佛的，里头有一些非常，我现在想都觉得奇怪，
拿手握着冰，
对，还有小时候要去跟花花草草讲话，
嗯，
然后就这样一代的家长魔障了。
我能说我没看过这本书吗？
我都没完整看完，这些高光都能紧紧的在我的脑海里面留下，然后甚至于后来我跟我父母也讨论过，他们看了啊，他们可能也想培养下一个哈佛女孩，所以这一代，而且尤其刘亦婷是四川人，就是基本上在我们那儿就进，我就家家户户
家喻户晓了，
对，然后呢后来我们就想这个事儿，它是一种强行归纳，
嗯，
是因为我培养出来了这样的女儿，她很有天赋，我强行再去想我在这个过程中我做了哪些，然后强行去归因，
你所有的好的事儿你都放在一块儿了，然后说了，而且她成了嘛，
这就是一种成功人士传记，
对，
你就是强行说是因为我教她握冰写花花草草，所以她才能考上哈佛，
没准你不让她握冰她可能早
对
呀，
啊，对啊，也许人现在的人生不至于说就是，当然人不是说现在不好啊，但是就是这种强行去归纳，
嗯，
其实我特别讨厌这种成功者论调，
嗯，
因为你这个过程中很多东西我被很多人问过，说鬼西你这个你怎么坚持啊，什么你是做对了什么，就永远在问你做对了什么，我不知道我做对了什么，我就
英雄不自知嘛
对，或者我做对了100件事的，其中我可能跟你分享的那2件事恰好是起反作用的，但它能让我留下印象，
嗯，
我跟你讲了，
啊，
其实我在误人子弟，但是往往写传记人他也归纳不出来，
是，
就这是当然就 call back 为什么这本书，这个单老师这本书这么的珍贵，是因为他日记，他没有强行归因，
嗯，
他没有根据我回想我的记忆里面哪个东西很突出，我就觉得那就是最重要的那个决定因素。
他把所有东西都展现给你，让你自己来看。
他的戏份是平均的，然后让你自己去评判。我觉得这点太难得了。但是你看，刚刚纳达尔叔叔在讲这事儿，
嗯，
你看我都会教人，
嗯，
我让他这方面都不要有 ego。说不定纳达尔要真有很强
的 ego， 有点 ego， 没有现在还能打呢。
对，没有像现在这样看上去这么有攻击性，内心是个小男孩，
嗯，
也不至于。说不定他。进一步能在上面差的就是跟费德勒差的就是那一脚，
这个真的是。还有你看过那个大小威，就讲那个大小威那个电影吗，
对对对，我知道，
那简直就变态呀，啊，我觉得那这就是大小威打出来了，
对，你就这句话太重要，就是因为他打出来了，所以才让这过程一切都变得合理化了，
嗯，
但其实很多东西是不合理的，
是，
但是你怎么样去评判呢，这就是一个案例，所以我觉得我们在学习这些东西的时候一定要谨慎，包括我刚刚跟你讲到的，就是我朋友说你就是你给我很多压力，就我发小，
嗯，
说你很优秀，然后你给我很多压力，就是朋友之间这样讲啊，
嗯，
我当时听了我有点难过啊，但其实我马上我就很坚定的跟他说，我说你要谨慎这些互联网正能量，
嗯，
就是你可能你对我没有，我们也没有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你看到的我就是朋友圈，看到我分享我的日常，看到我又运动又读书有工作啊啥的，你就会觉得这个人很直愣，可是这是朋友圈。
嗯，
我有躺平的时候，你在我当下给你发信息的时候，我连着2天睡懒觉没爬起来，
嗯，
我也谴责自己，因为我们2天我都想骑车的，我也没出门去，这些东西我能发吗？第一，它不足挂齿，这是你的屁事儿，你发出来别人跟别人有什么关系？你也不能分享什么信息量，所以你可能不会发朋友圈，不是我筛选性的只选好的，而是这些东西在我看来它也不重要，
嗯，
可是不重要组成了我的生活，而不是高光，
嗯，
高光是定义我的生活，可是只有低谷是组成我的生活的呀，但你看不到低谷呀，
对，
嗯，
但我觉得现在我面对任何人我都这样，我就看怎么想对我有利，
嗯，
当我想卷一卷自己的时候，那我就故意要相信一些就是就人就是朋友圈里的人，
嗯，
对，就是我把大家的高光时刻，我就说、啊、你看人家那样，我就会汲取一些能量。但我不需要能量的时候，我就在想，切，
对，
我说他们不发朋友圈的那么多天呢，
对
吧？那肯定比还不如我呢。就是我觉得你怎么想对你有利，这点就够了，你不需要知道真实的真相是什么，我并不关心。
这是你的长处。你看你上次分享那么糟糕的情绪跟时局跟保安那事儿，你都能马上分析、
嗯，
然后什么东西是对有利的，怎么样就为我所用的。
嗯，
但可能我觉得大部分人是做不到的。所以本质上还是不能把外部世界工具化。
嗯，
我觉得尤其像咱俩这种卷这么卷的人啊，
确实在咱俩身边这个其实也有点难受。所以咱俩得，
我很同情老爷，
咱俩互相攻击一下，攻击性就不要往外散了，你知道吗？
我们在互喷。
我们需要这个机会互相互录一下那个。
所以我somehow我也能我特别感谢你跟老爷时不时会聊到这个，然后老爷呢就特别坦诚嘛、
嗯、
他不是就说他其实有些时候看到你那么光鲜，那么找到了自己的想要做的事儿的那种 determined 的感觉、
嗯、
然后他也就还觉得还是挺羡慕，也很想跟你有共同的语言嘛。
嗯、
我觉得他给我提供一个视角，因为我没有想过、
嗯、
我没有想过我身边的人可能也这么想。
嗯,
嗯，那是不是他们也承受了压力？
不是听咱播客的人是不是也
对不起，
是有压力啊。
对不起，
我其实不是这样的。
我们没有意义，对吧？你不想制造这种像纳达尔抖胸肌，他不是故意要去威慑你。
而且你抖胸肌一般都说明他自己心里还是没安全感、
有可能。
你看他纳达尔，他自其实是一个弱的一、
啊、对
一笔的人。
这其实就是你刚刚说的。我想，如果要做一小节，就是反而你刚刚讲到的这种。我要去做很多事情，我要显得自己忙，并且我们还具备一定的逻辑能力来给它赋予无意义这样的一个 label、
嗯、
我觉得这都是人的其中一个，就是我们有思考快与慢嘛， system one 和 system two、
嗯、
都是我们的那个理智在做事，都在做、
嗯、
所以我常被我的咨询师说我有一个特别突出的能力，就叫内在合理化、
嗯、
如果翻译成中文的话、
嗯、
就是叫内在合理化，就是introspective rationalization。
嗯，
就是我可以把所有发生在我周围的事情给它
合理化，
对、
嗯、
然后并且为我所用。
嗯，
但这个点就在于第一，他给我带了这个爱。
嗯,
嗯，不没有直接关系，但我觉得他一定做了贡献。
嗯，
就是因为好的坏的我都在吸收，
嗯，
然后并且从里面挤出牛奶出来，就是啥都在、
嗯、
就跟蛋白粉一样，你内脏你也在产生蛋白粉、
嗯、
你好的那个蛋白的那个源头也在产生蛋白粉、
嗯、
我就看到哪怕是那种屠宰场不要的内脏，我也给他试图制造成蛋白粉、
嗯、
我是那样的心态。所以我的内在合理化所有的事情，我特别的累在这上面，但我而且这种累我无法察觉。
嗯，
因为我永远是那个理智的思考的那个 system 在工作，这就会让我忽略掉直觉。我就发现大部分的很多的后来一拍脑袋，哎，当时怎么那么想的事儿的这个频率越来越多，就说明我忽略的第二个系统太久太多次了，这是一种信号。然后他就说，你看你的内在合理化太强了，
嗯，
你可以过得非常自洽，你可以在逻辑上碾压所有人，没有人在这上变得过你，因为你永远在你的那个系统里面使劲的去投入，使劲的去产出，然后所有的信息经过了你的过滤系统之后出来都跟你的三观自洽。
嗯，
这个很可怕，没有人敢这方面挑战你、
嗯、
但是你想一想你输入的那个量有多可怕、
嗯、
你要筛选掉的东西有工作量有多大。
嗯，
就是你太他就当时跟我说你太辛苦了。
嗯，
我就特别理解，我就说是我，那我你看我这么忙，这么像个转动的机器一样，然后让自己根本就停不下来。我觉得本质上内在合理化，本质上这一切我今天可以很坦然的说，我觉得是不够自信。
嗯
嗯，甚至于我，然后我当时得出那个结论把我自己吓一跳，我不够自信。
哎，我觉得我也是。
嗯，
就是我们表现的那个叫相当自信、啊嗯、
对，
我简直自信到
对，
就是人家就说我自视甚高，我自己也说我自视甚高。但相反，为什么我们那么 craving for 新知识、
嗯、
新能力、
嗯、
那不就还是觉得自己知识不够，能力不够吗？
对，
那你为什么明明你其实知识挺多的，你还是觉得自己知识不够呢？那不就是不自信吗？
对，就是
不
自
信。为什么呢？我觉得可能也是你理性思维，就像你说的，你多于你的感性的时候，你把你自己的感觉都压抑了，那你要跟世界上的所有的人比他们的长处的时候，你能自信得了吗？
而且我俩就每天看的这些偶像啥的都是费德勒、
啊、
纳达尔，
你看完你还能有啥自信？
对，所以我们看相的人又是这样的，然后同时又会，我们俩很典型，就是那种同一个职位 我们有那个这个职位的要求是你需要有 A 技能，
嗯，
然后这个女生过来就是说，我的 A 可能只有一半，那我有那个 B C D E，
嗯，
你看看我是不是有可能符合这个职位啊？
嗯，
但是同一个比较 Alpha 的男生啊，那情况就是我有 D，
嗯，对，
对吧？
对，
我有 D， 虽然我没有 A， 可是我有 D， 我很厉害，120%能胜任，
对，
对，这就是我们常常在这种心态下去面对他，你老是会看自己，我的体系可能还不够。
嗯，
我的堡垒修的还不足够，当别人要攻击我的时候，
嗯，
我可能还不能承担这种疾风暴雨，
嗯，
我是还得要修修堡垒，我的坦克我还得有50辆我才能进攻，
嗯，
可是对方只有10辆，
嗯，
你就觉得我必须要有把握，
对，
我觉得我永远对自己的要求的严格来自于这儿，这就是为什么我没有办法真的做到让自己特别的满意。
那我也是，
嗯，
所以我为此找了催眠师。
啊，真的
啊，嗯，
你试了吗？
试了，然后下，哎，下回讲吧。
我们俩可真是，对，我们今儿
咱俩录太长了。是的，行，
好，
那我们接下来一期可以，咱写下来，我们要聊一聊
教
练的事。教
练，对，很值得聊。
哎，教练是真值得
聊，血泪史。
然后
我们人生教练各自得有几十个了吧？
我
自己碰到的。
你现在就是我的人生教练。
哎呀，哎，我还是执政教练的。
coaching 就那什么 life coaching 是吗？
不，我是那你不是也考了 NACA，然后我还考了一个那个 ISSA 的运动营养师。
哎，
我们俩真是。
然后
行，找到卷的赛道了。
还有就是关于就是为什么就不能对自己满意啊，
嗯，
什么的这种。然后我当时催眠的时候简直哭的我把眼球都快哭出来了。
哎，想听
是吧？
还有你的那个最大摄氧量，
嗯，哎呦妈，
那也可以讲讲。
最大摄氧
量，对，还有我的营养针。
哎
呦，
可以可以可以。
对，行，那我们就期待一下下一期啊。嗯，拜拜
拜拜。